有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用爱陪伴你直到永远。
马厩的婴孩耶稣向我们启示了神的爱，
那份爱即使险峻，即使在臭气冲天之地，以及身处卑微的人也会前往寻找的爱，
也让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期待的生活乃是活出谦卑的生活。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燕。
那先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最美的礼物。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闪烁的光彩之中，我心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
多响亮，
世上，耶稣是最美的礼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燕。
小燕，时间过得真快，已经是年末了，十二月份。
对，今年好像什么都没干，然后就已经年末
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啊，然后从一月份开始到疫情，然后一直到陆陆续续、
对，然后台风已经有三次
然后对，今年平时好像韩国台风一般夏天有一次这样。
哦，可是今年的台风也
下雨下的
影响
很
大，
很潮湿
是吧？所以今年过得比较辛苦。
今年是
哦，这一年也经历了好多事情吧。最难忘的是，最感谢的事情是，感恩的事情是什么？
最感恩的事情，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嘛，然后我们可以有这个平安，然后很健康，然后就很感恩。但很多的事情都很多，一些大的小的，然后每一天我们因为看到很多身边的，不是身边的人，就是看新闻啊这些的，很多人感染呀或者怎样的一些，但是我们还很健康嘛，对吧？
对，
很感恩。
是啊，其实能过普普通通的生活也是很感恩的，是吧？
是。
然后我们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计划好了很多事情，可是都没法做。
对，我听说这个一般韩国的教会就是可能一年以前就会计划整年的这种要做的事情，但是今年
个人也是吧。
个人啊，个人其实我是那种不太会计划。
是吗？
对。
还是不计划好。
现在看也有一些好处。
对。感谢主。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智慧之声吧。我们每周四下午两点更新，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首先是恩典的赞美诗歌和嘉宾的信仰分享。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的智慧之声以后可以留言，可以点歌。收听的方法有三种是吧？
对，有三种。第一呢，是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手机播客里搜索 YCCM， 或者用英文把这个字母呢一个个的打出来。然后或者用中文打智慧之声或者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打字的方式。第二呢，是这个使用安卓系统的听众呢可以下载安卓系统专用的博客，在那里搜索 VoiceCCM。 第三呢，可以直接找我们的网页，网址大家都知道吧，这个 voiceccm.net.cn 在那里呢可以直接下载收听，不用登录。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的话呢，都欢迎为我们留言。
是啊，我们一直等待大家给我们留言。大家的留言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欢迎这个大家和我们多多的互动。
对，那下面送给大家一首诗歌，歌名是《小小婴孩》，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
雪很白，你在圣诞节醒来，广播传来你听不懂的 Silent Night， 教堂中
钟声的节拍，路旁合唱的失败，一年一年你试图听出个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一片所有，创造天地的神将是为人，他以命换你永世不沉沦，小小婴孩眼神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如此伟大，却将深入我们。失败欲长出失败，青春却长出老残，悲哀教堂钟声的节拍，路旁合唱的失败，一年一年你渐渐听出了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一片所有，天地的神将是为人，他以命换你永世不沉沦，小小婴孩眼神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如此伟大，却将深入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坠落后还能欢光成永
常常在早上睁开眼睛时，打开播客里边的智慧之声，听着赞美从睡梦中醒过来，怀着感恩赞美警醒的心开始一天的生活。 嘉宾的见证分享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与神的关系。信仰生活中能有这样的汉语广播，真心的感谢神的预备。祝愿哇哦西西中文节目在神的带领下有更多种类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第一，在网上可以下载收听，网址是 wowccm.net/cn。 第二，在手机里也可以收听 iPhone 苹果手机，在播客里搜索智慧之声。二，安卓系统在 APP 商店里搜索 wowccm， 在 wowccm 节目单里可以看到智慧之声的 APP。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小燕，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好的，今天的嘉宾呢还是上期的 Ruby 姐妹，她是神学生，然后她在上周的时候分享了她小时候生病的故事，以及她自己是如何经历神的一些事情。那这周期待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嗯，其实上个星期他跟我们聊过很多话题，很多内容，很感动的。不过呢，这个星期还有很多，请听众朋友们期待一下。那我们有请他出场吧，欢迎。来到韩国以后经历过很多事情吧。
对，
也有恩典也有挫折吧。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难忘的故事吗？应该有很多吧。
对，虽然说来韩国到现在为止是两年半的时间，但是我觉得
两年半了，
对，两年半了，但是我觉得经历的真的蛮多的。特别是上帝的恩典，我感觉从应该是从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自从高中时期建立起真的信仰关系之后，感觉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为我特别的安排和恩典。
是啊，我听说你来到韩国之后被骗过。
对。被
是吧，被骗了。
对，
是什么，怎么回事？
那会儿也有点怪自己的贪心吧。是在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的寒假，那会儿我们要交宿舍费，所以就是要拿人民币换韩币嘛，然后当时就有点小贪心，然后就想换的汇率高一点，其实也高不到哪儿去，但是就还是找了一个就是别人推荐的人，然后就被骗了50万，相当于人民币3000。
哦，50万。
对，其实那会儿3000块钱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笔蛮大的钱。
哦，所以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吗？你给他了钱，然后他不给你钱？
对，然后他就消失了。
哦，你给他的是人民币？
人民币，对。我当时是用微信和他聊的，然后用支付宝，我说支付宝给他转，因为支付宝会有实名认证嘛。但是他就给了我一张卡。他说你打了这个卡好像会更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查出来之后，那个卡是别人的卡。就是然后呢，
他也是那个盗，被盗的。
就是不清楚他们是怎么一个操作，但是那个卡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的卡。然后因为支付宝那个实名认证的话，就是因为我没有直接通过支付宝跟他聊天，因为微信的话其实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要用很多软件的话，其实也是不需要实名认证的。就只要一个手机号就可以建一个微信。
对，
所以就是当时我还是比较警惕一点，我问他要了登录证，就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然后手机号，然后当时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不方便接，然后我说开那个位置，然后位置我开到一半之后，他就那么就是闪了一下，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我连截屏都没有接到，那当时还是就是完全是被那个贪心占据了头脑，但是 就是他给的汇率会比其他汇率多零点多少个点，反正当时觉得还蛮划算的。
差不多是吧？
其实现在想想也差不了多少，但当时就那么给他转了。
哦，
对，然后所以、
哦、你汇给他了钱，
对，
然后
他就消
失了。
失了
哦，
对，
哦。
然后我当时处的那个环境是一个很痛苦的环境，
嗯，
因为学期末嘛，
嗯，
所以我要面临期末考试，
嗯，
然后我要面临交宿舍费，
嗯，
然后我们宿舍费的话，然后我当时还订了机票，
嗯，
然后还要找工作，
嗯，
因为我想在韩国工作一个月，然后回国嘛，然后呢，就是我当时算错了我要住学校的日子，
嗯，
我的飞机票订的是一个月以后的，
嗯，
然后我们学校的短期和长期，短期不是一个月，是20天。
嗯，
然后我以为短期是一个月，
嗯，
所以我买的机票是一个月以后的，
嗯，
是特价机票，没有办法改，没有办法退。
嗯，
然后学校呢，我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多住这10天，然后我每天掏钱，
嗯，
就是每天掏每天的钱。学校说不可以，你要么短期要么长期，
嗯，
但是长期的话那个价格就翻了一倍嘛，我觉得没有必要。
哦，
对，然后我当时又被骗了钱
啊。所以你没地方住。
我申请了短期，
嗯，
可以住学校短期，但是那二十天过之后，那10天我没有地方可以住。
嗯，
对，然后又要学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如果因为期末考试会关乎我的奖学金嘛，
嗯，
奖学金是160万，10000块钱人民币，
嗯，
就是，然后我当时被骗了钱，整个压力很大，然后要应付期末考试，
嗯，
然后要想我的机票该怎么办，
嗯，想改机票也没办法改，然后
对对对。
剩下的10天在哪里住，这个也是很问题，然后钱也没了。
嗯，
哦，
我也不敢跟我父母讲。
嗯，
然后当时就说当时就是，然后对，我们宿舍有一个大学姐，她那会儿是大四，
嗯，
她真的帮了我特别多。她就是那会儿我就是不敢跟父母讲的事情我都在跟她讲嘛，
嗯，
所以她就其实带我去了2次警察局，
嗯，
第一次的话就是我们两个风风火火大半夜去的，
嗯，
然后人家说他们这边不接收这种事务，说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嗯，
然后其实我已经准备放弃了。
所以你们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找错了？
没有找，是在那个地铁站旁边的那个镇，
嗯，
那个警察局，就是那个好像不太管这种事情。
哦，
对，他让我去另外的地方。
所以你们去了还是放弃了不去了？
我准备放弃了，
嗯，
但是我那个学姐说你不要放弃。
哦，
对，然后他就是那会儿因为是夏天很热，然后他专门就是，
哦，
嗯，完了，就是他其实下午也是有课的，
嗯，
然后他上午本来就可以，就是而且就是他那天好像是要上课要工作，但是他还是抽出时间陪我去，
嗯，
对，然后就是他也是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
嗯，
对，然后就是就是在去之前的是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隔了一周嘛，
嗯，
然后这一周的话就是也是我那个就是灵性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
啊，
因为这么多情况摆在我的面前，然后
很痛苦那段时间，
对，很痛苦，所以我那会儿就列了一张表，
嗯，
那个表上写了好多好多祷告事项，
嗯，
因为我们学校是神学院嘛，它会有专门的祷告室，
嗯，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个祷告室，然后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我从前没有祷告过这么长时间，
哦，
一待就是一两小时，甚至一上午都有可能过去，然后就一直在里边哭，
嗯，
那种哇哇的哭，然后开始祷告，
嗯。嗯，
然后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安慰就临到我了，
嗯，
因为那会儿学期末我们会有那个就是期末礼拜，
嗯，
对，然后就是1-2天的那种，然后我们每周四的话晚上也有夜间礼拜，
嗯，
所以就是那3天的时间就是加上我自己的祷告还有就是牧师们所讲的一些道，我感觉就是像上帝在对我讲话一样，
哦，
对，然后那段时间我感觉就是真的是在我处于最困境的时候，
嗯，
然后就上帝走进了我，
嗯，
对，我也就是那会儿好像就是以前的话一直都是跟上，就是上帝可能要来牵我的手，但是我不愿意牵，就是并排走的那种，
哦，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上帝主动拉起我不愿意牵他的那只手，
哦，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牵着我在走那样子的感觉。
嗯，所以后来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哦，
就是 当时有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他说有一个地方专门给宣教士住的地方，他说跟那边教会商谈了一下，说我们可以免费住一个月。
哇，
对。然后我以前面试的一份工作，就是当时他说让我回来等消息，我觉得可能就是已经没有消息的消息了嘛，
没有希望了。
对对对。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是爬楼租客，就是直接来上班。
哦，
对，所以我就是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机票不用担心了。
哦，
然后考试吧，我感觉还蛮不错的，反正最后结果出来是我可以领奖学金。
哇，所以其实三千人民币三千块钱是没有了，可是、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赚回来了。
哦，通过这个事情，更加依靠上帝了。
对对，我觉得三千块钱就挺值的。
是啊。值得的。
对对对。
我们在这听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有喜欢的诗歌吗？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对。
很适合这个风格。这个气氛是吧？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听这首诗歌，然后再接着聊吧。
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意。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诗歌叫做长长喜乐，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卢比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嗯，你跟我分享过在韩国打工的时候经历过好多恩典是吧？嗯，对，特别是第一份工作。对，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的话是刚来韩国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会每周就是 出去吃一次饭嘛，因为如果自己在宿舍吃的话，就是我当时跟你分享过，不是太腻了，是太惨了，就是每天就是一包泡面和一碗米，然后就是早上吃，傍晚米，中午傍晚米，饭包泡面，然后晚上再吃饭包泡面，对，就是那样子火过来，然后所以每周就想犒劳一下自己嘛，所以每周都会去一次外边，然后就吃那个什么猪排，对，然后或者说就是吃冷面什么的。<笑> 然后就是那边的那个撒桑尼就社长，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嘛，然后他也蛮喜欢中文的。哦，对，他会说吗？他会说你好再见。对，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他说那你零花钱是问家里给吗？我说嗯，父母一个月会给一点。他说那你想自己赚零花钱吗？我说嗯，挺想的。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店里上班？哦。<笑><笑>
对，就是你只是每个星期去一次，在那里吃饭而已。对对对对。然后他主动的问你要不要工作。对，就是主动给了我一份工作。对，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是在中国学了一年的韩语来了韩国嘛，所以对韩国其实真的很陌生。因为我在学韩语之前对于韩语没有任何的接触，就是我不喜欢看，我看电视剧嘛，所以也没有 接触到韩综啊、韩剧啊这样子的，就是对韩语完全是处于一个零基础的状态，所以来了韩国就是完全一脸懵的那种感觉，一头雾水。但是其实因为一年嘛，其实韩语就是并不是很好，对，然后就是磕磕巴巴的讲话，然后那会儿在他那里上班之后，他真的
就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那边的那个萨摩尼啊，然后完了他也是，然后完了就让我，对对对，夫妻两个，他们就会纠正我的发音，让我跟着他读两三遍的那种，就是我感觉好像我在那边，在上课啊，对，在上课，然后人家给着我钱，有这么好的工作。对，然后我在那里吃饭也是免费提供的。哦，就是每天的话，因为那会儿在上课嘛，然后就是第一份工资是给了我6000块钱，相当于40人民币嘛，因为只去上了40分钟，然后就是先试了一下，然后他就直接给了我钱，哇，当时拿到那钱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
处在云雾之中那种感觉，是特别幸福。所以他们的工资是每天给的？对，日当就是日结。哦，有这样的工作吗？哦，就真的很棒，跟别人讲，别人就是都会就是觉得哇太棒了，你这份工作。哦，然后而且他们一直对你很好嘛，是吧？对，一直很好，我2年半的时间，我有2年都是一直在那里工作。对，因为
就是兼职嘛，就上课的时候也可以去餐厅里，而且顺带把我的饭也解决了。就是我每次下完课，然后去那儿，然后工作半个小时，然后完了给我一顿饭，然后我再回到学校开始上课，就感觉跟回家一样。哦，
对，就是跟回到家里就是帮爸妈收拾一下家务呀，然后完了，然后吃饭，然后再回学校上课。
然后你跟我说过，他们多给你工资是吧？
对，就是那会儿的时候刚来的时候，韩国的那会儿时薪是6000多吧，他给我7000多，然后后来就是韩国时薪是8300多的时候，他直接是给我9000那样子。哇，对，8300的时候给你，直接给你9000。对，差很大耶。嗯，是啊。对，然后每次就是要放假的时候吧，然后他就会召集我们一起的儿吧，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完了也会给我们就是类似于发红包的那样子，然后差不多都是一两万。对，哦，然后经常给你做饭。对，然后就是我们在工作在后厨工作的时候，也是他会放主内的歌，然后也会放这样的。 是基督徒吧他们？
对，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也会放电台这样子，电台这样子就
跟今天一样这样子讲故事呀，然后也会放讲到视频，是不是？对，
一直放基督教的视频，
对，
然后赞美诗歌，
对，
然后他也有邀请我去他们教会这样子。
嗯，很善待留学生。
嗯，
所以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留学生打工
在他那里吗？
嗯，
只有我一个人
啊。只有你一个留学生？
对对对。
哦，
就是接触到的全部都是韩国人。
哦，所以也是很特别的恩典吧。
哦，对，我现在想、哦、现在想想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今天本来我们一般周六录音嘛，周六录音，可是今天因为你很忙，所以我们周五上午录音嘛。哦、所以现在也在工作吧，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对。
嗯，现在呢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现在的话是在百货店卖衣服帽子。
嗯， 嗯，所以你在上课，一边在上课一边工作，不是很累吗？是吧？
啊、哦，很累。
所以周末都在工作。
对。
然后放假的期间都每天都工作。
对。
哦、
就是来韩国这两年多的时间，就是基本上除了上课就是在上班。
嗯，是啊。
对。
身体不是很虚弱吗？不是上周跟我们分享过小时候经历的。
对对，身体很虚弱、嗯、我现在都在靠人参吊命。我今天早上就因为其实今天早上其实有一点突发事况、
哦、
对，因为我的朋友他长智齿然后发炎、嗯、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晕晕的状态、
哦、
其实我特别想陪他去医院、
嗯、
但是没想到这边已经有约定了嘛、嗯、所以我就拜托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下来带他去医院，然后我过来的其实稍微有一点出发的有点晚。
哦，你的室友？
对。
哦，哦，
嗯，因为他们其实帮我很多，因为我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所以我那会儿也是经常会扁桃体炎、牙龈肿，
嗯，
就是他们两个一直在陪着我去医院。
嗯，就是国外生活会出生这种问题是吧？会容易出生这种问题吧？
嗯、
因为饮食不良是吧？
对，饮食不良，特别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期开始学希伯来语，
嗯，
所以我这一周
希伯来语。
对，我这一周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在睡、
嗯、
然后甚至前天是四点、
嗯、
然后早上八点起来上课。
嗯，所以你很忙还好吗？
还好。
我觉得他体力很好感觉。
是啊，已经是很不错。上帝，
我今天早上因为起来的晚没有吃饭嘛，所以我就吃了那个就是韩国的那个高丽参，就是有两条那种膏状的、嗯、我吃了两条跑快了。
哦，
就是一直在靠着那个在吊命，我感觉、
哦。
但是很感谢上帝，就是哪怕我处于这种状态，就是很忙，但是很充实。
嗯，
对，就是可能在抽着空，然后去读经啊，或者说是去怎样。但是我感觉会比在我闲的时候要去读经更处于一种集中的状态。
嗯，
就整个身心完全可以投入的那种感觉，就在很短的时间里。
嗯，是啊。然后工作的时候。也经历过很多恩典吧？
对，
嗯，比如说呢，嗯，因为在百货商店工作的话，会遇到各种人吧，
嗯，各种刁难的、刁难的顾客吧，就是、讲两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一次一个阿姨，
嗯，
对，然后她来我们店里就是问，就是那个打底裤，对，
嗯、
那打底裤好几个名字，
嗯，
然后她问的那个名字是我不知道的，然后我就说。嗯，我就说你能不能再讲一遍，第一次我说你能不能再讲一遍，我有点听不清，都戴着口罩，都再讲了一遍、
嗯、
然后我就是脑子里还是没想出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我就说我们店好像没有，但是我旁边站着的我不是在这站着吗，旁边那个就是大地库、
嗯、
对，然后我说我们店没有。
哦，真的。
然后完了他就说没有吗？我说那个是啥意思？你能不能就是换个词儿，我能认识的词儿、
嗯？嗯。
然后完了他就说是，他说是那个啥，你不赖。然后说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是中国人，不太清楚。他说，然后完了他就是那种很鄙视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完了
是吗？
然后完了他就去下一个店的时候，跟下一个店员跟我说是那个 MRB 的职员，他竟然不知道打底裤是什么。
哦。
然后声音还特别大，我就特别尴尬。
哦。
但是还蛮好玩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把我们店所有的衣服的单词都写下来，就是各种就是嘎拉粉的那种就是以前用的单词我全写下来全在背、
哦、
对，然后所以以后就卖货什么的会更方便一点。
啊，家中事情比较多吧。很多吧，很多吧。
对，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嗯、就是一个类似于老奶奶的吧，然后她来了，嗯，也是就是我给她就是介绍产品嘛，
然后完了他也是就是像我介绍的就是不是很详细那样子，然后他就一直在问，然后我也一直在尽我所能去回答他，然后完了最后就反正我就直接就跟他道歉，我说真的不好意思，就是我解释的可能不太好，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嘛，就是韩语没有办法说的，就是像韩国人一样很那样的流利的那样子感觉，他就给我说一下说说是
你奥特卡萨拉呀，奥特卡萨拉呀，他说你在韩国底部，你韩语这样子，你是怎么生活的？有点打击是吧？没事，我上帝。对，就是确实韩语不是很好，但是我有上帝，我活得很好。嗯，对，所以可以说虽然环境不是很美好是吧？对，可是嗯<笑><笑><笑><笑><笑><笑><笑>
一直能活下去也是上帝的恩典是吧？对，就像刚才我推荐那首歌《常常喜乐》，所以要常常喜乐。对，所以每天会遇到很多事情是吧？嗯，以后你想俯视到对象是，这个的话就是我学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想宣教嘛。对，但是我那会儿一直有负担的一个团体的话就是青少年团体。青少年，对，因为我在高中时期会比较叛逆嘛，所以认识的人就是多种多样。然后之前很叛逆吗？嗯，相对来说比较叛逆一点。对，然后所以认识的人就是可能在那个时期就是类似于像是学校比较<笑> 就是像他们说的就是比较能闹腾的那一批人的里边的，以为对，然后完了，但是他们比较闹腾或者说比较调皮，其实完全跟自己的家庭有关系，当然也跟性格有关系，但是更多的是处于家庭的状态，就是家庭的原因，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都是单亲家庭，对，又或者说就是就是离异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那样闹腾就是可能是想要吸引父母的注意，又或者说想要去正视自己的存在感。对，所以你想服侍这样的青少年。对，而且我当时认识的有两个男孩子，一个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他也是同性恋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我学舞蹈的时候也是同性恋这样子。两个
你的男的朋友都是同性恋？对，就是男性朋友。男性朋友，然后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很心疼。对，就是也有劝过他们，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一样的情况，都是没有父亲。对，然后高中时期的那个朋友吧，他是妈妈和姐姐，就是整个处于一种 母性社会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全部都是女性嘛，所以她的一些生活习惯呀，就是可能更偏近于女性这一方面。然后因为没有父亲，所以一个男生嘛，他的安全感就只能靠另外一个男生这样子。对，因为那会儿信仰啊什么的都不是很充实，然后就是有要劝过他说你要不是交女朋友什么之类的，但是没有办法。<笑> 就是也为他祷告过，但是一直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把他就是挽回来这样子的。所以你对，所以我就是想在本科的时候学习神学，然后如果可以上演的话，就是我想学心理学，或者说想自学，就是能够以这样子心理学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去引导他们，
然后能更多的去接触他们的内心。那在中国国内有没有同工服侍在这方面的同性恋的服侍这方面的？我认识的没有，就是我所知道的也没有，或者是服侍青少年的。服侍青少年的话，就我们教会嘛，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是
处于承包状态，就是会把你一个人从你四五岁的时候就一直到你成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就是可能有 幼儿园的、小学的，然后初中啊、高中、大学、青年、结婚人士都会有这样子的施工在、
嗯、
所以就是我其实也是已经开始在服侍这一方面团体了、
嗯、
就是我们从那个地方，就是从这个施工是被培养出来以后，我们会再进去培养下一批。
嗯，
对，所以我们教会这一方面还是蛮成功的。
嗯，
成熟也是成熟的一个状态。
所以可以说是逐入学，从逐入学开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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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直都、
嗯、
都有、
嗯、有是有，可是没有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是吧？
哦，没有针对、
嗯、
就是只是普及。
嗯，明白。嗯，好的。嗯，为你祷告。
嗯，
加油。所以你还有多长时间能毕业？
现在大三后半学期，还有一年半吧。
嗯，还有一年半。
对，
所以毕业以后继续留在韩国读研是还没决定。
嗯，还
不知道、
嗯、
还
没有决定。
嗯，
就是看上帝的带领吧。确实跟我当时来韩国上学是一样的、
嗯、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来韩国上学，就是完全就是上帝的带领。
那是什么怎么来的呀？
我不是舞蹈专业嘛，然后就是、
嗯、
舞蹈过了。
嗯，
但是文化课没有过。
文化课没有过。
对，因为文化分、嗯、文化分的话是其实达到二本线了，但是距离我想上的那个学校还差很多。
嗯，
所以然后当时就是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厌学。
嗯，
就不想上学。但然后因为我妈妈吧也不愿意放弃我。
嗯、
但是正好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师他跟韩国这边有一点联系嘛，然后就是认识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崔教授，他是韩国人。
嗯，
对，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在中国嗯就是服侍、
嗯、
然后在中国也在建办理学校。
嗯，
对，所以他推荐我去他那里，说是可以学一年韩语、
嗯、
然后完了说是推荐来韩国学神学。
嗯，所以文化课没过。
嗯、其实当时来的时候很纠结、
嗯、
一方面我其实真的已经不想上学了、
嗯、
然后另一方面吧就是可信吗、
嗯、
对吧，就是可靠吗，就是突然之间让你出国、
嗯、
这种事情、
嗯、
然后当时反正就是凭着祷告凭着信心就过去了，然后面试。
所以可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也是。
对，很突然。嗯。
对，
因为那会儿毕业之就是高中，嗯，高考之后，然后开始在教会服侍嘛，
嗯，
也是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的话，我们教会会建立兴趣班，
嗯，
因为我们各就是就像我们这种高中啊或者大学都会有人学特长嘛，
嗯，
就是学什么，就像我啊，我学的是舞蹈，会教小孩跳舞，
嗯，
然后他们有的人学画画呀，又或者说是学毛笔字也会。就是教孩子，因为是家庭教会嘛，就是我们对外说我们是兴趣班、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那里我们也在教兴趣班，然后但是我们也会给这些孩子们就是给他们让他们就是读圣经呀，然后一起赞美呀，给他们就是讲课这样子的。
嗯，
对，然后就那样子服侍了一个多月，然后我们牧师就是得到这样一个消息，然后就想让我去。
所以其实读神学是你之前没想过的事情吗？
完全没有想过。
哦，可是你因为落榜。
对。
所以然后妈妈逼着你，妈妈逼着你，所以你学习韩语以后来到了韩国嘛，也开始读神学，应该有过挣扎吧？
没有。
没有吗？
没有，就是很平平，就是感觉很平平坦坦的，就一路就好像就是被上帝牵着过来的。
哦，
对，我因为当时就是
因为你一直在教会长大，所以
没有就是没有排斥。
嗯，
而且这个就要讲到我妈妈了，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在我之前其实还有三个孩子，但是都是出于各种原因，然后就没了。
哦，
对，然后我是第四个，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已经就是生过三，就是已经那三个孩子就是已经那样子了嘛，所以我妈妈其实如果再生我其实很困难的。
嗯，
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爸爸已经三十了快。
嗯，
然后就说是想要一个孩子。
嗯，
然后我妈妈说她就会模仿哈拿。
嗯，
然后就是祷告说是要把我完全的交托， 说就是把我奉献这样子，所以我就来了。
已经把你奉献了？
对，就是在我还未出母腹的时候，我妈妈就已经把我奉献了。
哦，所以可以说是落榜也是上帝的计划当中。
对，就是他要带领我。
哦，
对，然后就是当时也是就像一些教授啊或者什么都会问你将来想干什么，
嗯，
但是很多人的话也是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嘛，就说是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从小参加主日学嘛，
嗯，
就是我从小心里就是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我想宣教。
嗯，
对，就是哪怕叛逆的那会儿，我也是想着我想宣教，想传福音。
嗯，
对，然后正好来上神学其实也是我自己想上的，
嗯，
因为我想要去充实自己嘛，
嗯，
因为高中跟上帝建立起关系之后，我就想要就是为上帝去做事工，
嗯，
所以正好有神学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我可以去通过学习神学然后去装备自己，
嗯，
然后去认识上帝，然后学习怎样把上帝的福音传出去。
嗯，好的。加油。嗯
嗯，是耶利米书的17:7-8，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嗯，为什么喜欢这段经文？
嗯，其实这段经文的话在诗篇也有，就是我们会经常唱那个，
嗯，
那首诗歌，就是，就是像葡萄树啊，一直在水边那个，
嗯，
那个调怎么唱我忘了，
嗯，很快乐的，
对对对，
诗歌是吧？
对，
嗯，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因为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
嗯，
就像嗯，我推荐第一首歌是《安静》嘛，
嗯，
所以我那会儿说耶和华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嗯，
他是我们的中保，也。就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翅膀荫下，
嗯，
所以我们不论做任何事情都不用担心，
嗯，
因为结果是在上帝那里的，
结果是在上帝那里的，
对，
嗯，
然后像第八节说，嗯，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就是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青翠，
嗯，
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生的低谷，但是从不惧怕。
嗯，
对，因为嗯，就是如果说我迷失了，
嗯，
上帝会去找我，
嗯，
如果说我干渴了，
嗯，
他会来给我喝水，
嗯
嗯，然后就像最后一节的话我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就像2019年到现在2020年嘛，就很多人都说这是最痛苦的一年，
对，
发生了很多历史性的事件，
对，
就是什么疫情呀，灾难爆发呀，然后还有嗯洪涝，
嗯，
然后台风，
嗯，
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但是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总结一个干旱之年，
嗯，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挂虑还是蛮少的，
嗯，
因为其实并没有很影响到我们，
嗯，
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也会去担忧，
嗯，
但是因为有上帝所以我们并不是那么担忧，就是只是会就是会愿意为他们去祷告，会愿意为就是在前线奋斗的那些医护人员，
嗯，
就是想为他们去祷告，
嗯，
然后也会为教会祷告，但是其实嗯这样子说开，其实每一个就是反正我吧，我感觉对我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嗯，
对，就是在这样子的干旱之年我依旧在工作，
嗯，
然后依旧在上学，然后也可以有这样机会来这里，然后也会服侍什么的，
嗯，
对，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干旱之年我觉得反而我结的果子会比在平时的时候要更多一点，
嗯，
就是结果不止，所以比较喜欢这，
嗯，
这两节经文，
可以说是虽然环境如何，上帝一直保守我们，
对，
嗯，一直与我们同在，嗯嗯，好的，哦，最后是嗯，我相信在听众朋友当中应该有人相信主耶稣，应该有人想认识主耶稣，嗯，我们的 Ruby 姊妹也是神学生吗？
嗯，
可以带着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觉知祷告吗？然后你说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可以慢一点说，你说一句，我们的小燕说一句，
哦，好，
可以带听众朋友们做觉知祷告吗？
嗯，好， 我们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
爱我们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
主啊，真的在这里，主，我们向你觉知。
主啊，在这里，我们向你来觉知。
主啊，愿你能够来到我们心里，坐上我们心里的宝座。
主啊，愿你来到我们的心中，坐上我们心中的宝座。
主啊，我知道当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们。
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认识了我们。
主啊，真的不是我们认识你，我们找到你，而是主你已经先拣选了我们。
主啊，不是我们认识你，找到你，而是主你已经先拣选了我们。
主啊，你已经爱了我们。
主啊，你已经爱了我们。
所以在这里，主啊，我们也愿意说主我爱你。
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啊，也愿意说主啊，我们爱你。
就是在圣经当中有最短的一句话是说耶稣哭了。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最短的一句经文说耶稣哭了。
他哭是因为他与我们同享悲哀和喜乐。
他哭是因为他与我们同享悲哀和喜乐。
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的所有的低谷，其实主耶稣都已经经历过，所以他深知我们的内心。
主啊，我们一切的低谷，主啊，你都经历过，所以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
所以主，你是察人心肺腑的神。
主啊，你是察人肺腑的神。
你是我们唯一的神。
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神。
所以我觉知我要跟随你到底。
主啊，所以我们觉知，主啊，我要跟随你到底。
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谢谢卢比姊妹。中间说的太长，
这不是觉知，是他在这个分享讲道理。
哦，可是我好佩服小燕。记忆力很强，我在旁边想试试，可是完全不记得了。今天太谢谢你，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分享一下吧。
好，
谢谢露比。
愿上帝保佑你。再见。
再见。
下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小燕，听完今天的分享，再次感受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且最后的感觉着祷告让我很感动。
是，是他自己的一个告白，
对，
献身，
对。嗯，感谢主，嗯，有这样的同工在我们的身边。
嗯，是的。
嗯，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李高恩演唱的一首诗歌，歌名是依靠信心活着的人。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信心而活着的人
在水面上的浪，苦难也变成祝福。对心渴求的人，也许都甘心起来发一条嫩芽，吃下果实给我们永远的盼望。他的名叫耶稣，主耶稣的爱会守护你。路途孤单无助的时候，仰望上帝，永远得主的承诺，主耶稣真爱你，也许都甘心起来发一条嫩芽，摘下果实给我们永远的盼望。他的名叫耶稣，主耶稣的爱会守护你，也许都甘心起来发一条嫩芽，摘下果实给我们永远的盼望。他的名叫耶稣，主耶稣的爱会守护你，主耶稣的爱会守护你，主耶稣的爱会守护你。